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敬拜你，在这样一个主日的下午，愿我们的心都因耶和华快乐，愿我们的灵都因耶和华高举，愿我们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敬拜被神你来悦纳，愿神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敬拜，你进到我们的心里，你充满在我们的灵里，主，使我们在你的面前看到神，你给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所有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也借着这样的敬拜复兴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有不同，每一天都被你更新，都被你复兴。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不起，最近这个。嗓子一直不是很好啊，怎么？那有这么一个感动啊，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复兴的敬拜。讲到说这个哈拿的祷告哈，如果大家对圣经不是很熟悉呢？这个哈拿这个人出现在以色列历史中很黑暗的一段时代，所说的士师的时代。那哈拿的先生呢，叫做以利加拿，他娶了两个老婆，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那比尼拿呢生了孩子，哈拿呢没有生孩子。以利加拿呢更喜欢哈拿，但这个比尼拿就吃醋啊，所以就对这个哈拿呀，经常用言语来激动他，来讽刺他，讥笑他，因为他没有生孩子。所以哈拿呢就很愁苦。那以利加拿一家人呢非常的敬虔，他们每年都要到示罗，就是耶和华的殿所在的地方呢，来敬拜神。所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呢，哈拿又被比尼拿激动，所以他就来到神的殿中，跟神有这么一段的祷告和敬拜啊。这段的这个祷告啊，在我们看来虽然看起来很平常，但实际上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上是非常不平常的一个祷告，非常不平常。你知道在那个时刻哈，整个的以色列人陷在一个黑暗，没有盼望，甚至没有一个方向的这样的光景里面。因为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了红海，当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走了40年，最后约书亚终于带他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迦南地以后啊，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征战，然后呢，这个12个支派有了自己的领地，都有了得地为业，所以事情到此就结束了。OK， 牛奶与蜜、美好宽阔的迦南地呢，也已经到了他们的手中。那他们下面该怎么办？拿英文来讲说 ，Now what？ 以色列人很快，你看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哈，很快他们就黑暗下去，就坠落下去。到了士师记的末期哈，你看到说士师犯罪，拿细尔人污秽，祭司走迷了，利未人走迷了，整个12个支派走迷了，他们这个各个支派之间彼此互相残杀呀，在那个基比亚战争里面，一场战争他们就彼此残杀了65000自己的弟兄，都是大能的勇士。你知道就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你根本就看不出以色列人还有什么样的盼望，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盼望。你知道就像是你下一盘棋呀，如果神是一个下棋这边的一个高手的话，那个残棋破垒的那个光景啊，让你看不出来这个棋还能有任何翻盘的可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开始做事情。你知道在这个撒母耳记的前面一卷经书是什么？是好像我们斯坦福这个礼拜天礼拜三这个小组正查的，是不是路德记哈？路德记。你知道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啊，神其实就兴起了几个小女子做事情，兴起了路德和拿俄米这两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女子，甚至路德呀都仅仅就是摩亚人，她甚至不是以色列人。 OK， 所以当她的婆婆拿俄米要回以色列，她的那个嫂子回到自己的这个本族去了，她婆婆让她走的时候，路德就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讲什么？除非死亡 将你我分离。你知道，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有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呢，神就用他，最后他成了大卫王的曾祖母 ，right？ 那如果大卫王象征着基督的话，那基督是由谁来引进的？基督是由施洗约翰来引进给以色列人的，对不对？那在大卫王前面是谁高抹他做王的呢？是这个撒母耳。那撒母耳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因为他母亲哈拿的敬拜和祷告。所以哈拿就是旧约里面撒母耳的母亲，而且撒母耳的出现是一个新的执事的出现。这个新的执事是我们所讲的，不是一个祭司的执事，是一个先知的执事。你知道，在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的祭司哈，但是在神的眼中哈，先知是大过祭司的。容我这样讲一句哈，先知是大过祭司的，因为祭司本身是为了我们过去的过犯，求神来宽恕，求神来涂抹，他要把祭献上，然后使神能够给他们一个和好的机会，与神和好的机会。但是先知呢，是为了前面的道路，是为了前面的方向，是为了神在前面给我们新鲜的带领。所以出现了撒母耳这样的先知，圣经也这样子讲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过公羊的脂油。所以撒母耳本身其实是一个先知的开始。所以你看，借着这样一个哈拿的祷告哈，其实带来了以色列全新的时代。真的很快，从那样一个黑暗的光景，到撒母耳高大卫，最后大卫作王，成为以色列有史以来，甚至是从那以后都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盛最兴旺的一段时间，其实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那我们看哈拿的祷告，或者说哈拿的敬拜哈，在我们看来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跟神，就像我们牧师刚才祷告所说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如果让我看这一段经文哈，它的主题就是真实的敬拜是神复兴的开头。真实的敬拜是神复兴的开头。你知道哈拿的敬拜，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哈。第一个特点就是这里所讲的，它是清心吐意的敬拜。你知道，在这个哈拿的时代已经有了神的殿了，可是你从约书亚记到士师记，到路德记，到这个撒母耳记，这么多年来哈，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来到神的殿中，把自己的苦情向神来倾诉，然后在那里来敬拜神，倾心吐意的敬拜，是哈拿是头一个，是头一个。所以你知道他的敬拜是讲到说，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说我所有的都是出于你，我所要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有苦情，他有心里的满腹的委屈，他就跟神呢有一个倾心吐意的敬拜。他不带着任何的面具，他不带着任何的装饰，他就是这样子倾心吐胆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我们的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我们是一个倾心吐意的敬拜？是不是我们说学主耶稣的祷告哈，大祭司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不尊你的名为圣，这样子一路祷告下去啊。但是圣经讲说，主耶稣也讲说，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胜过法利赛人的祷告，如果只是说一些重复话的话，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你知道，我们倾心吐意的敬拜啊，是我们生命中真的是要学习的。你知道，我以前在这个浸信会啊，受的这个操练啊，就是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万民都当静默，万国都当在他面前肃穆为声，因为我们来到大君王的面前啊。所以我受的这个训练都是说，坐在那里安安静静，这个没有错。如果你安安静静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没有任何的错。但是同时呢，也可以有很兴旺的敬拜，可以有心里面非常火热的敬拜，非常活泼的敬拜。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哈，那个特会非常多的人，差不多有3000多从美国世界各地来的华人，在这个三藩这样的一个特会。那这个特会的第一堂呢，我晚间这个下午飞到三藩去的时候就稍微有点晚， 然后我们就进到这个特会的这个房间里。哇，进去以后我说这是聚会啊，还是演唱会啊？因为所有人都在那里站着跳着，那个来敬拜神。我非常不习惯啊，我就这个，我想我还是老老实实在那里，然后静默安静的敬拜神吧。所以我就坐在这个最后一排，坐在那个角落里面。那个角落那个座位本来是 usher， 就是这个服务的这个弟兄们坐的。但那个弟兄也在我面前又蹦又跳啊。那我想你不坐我就坐吧，我就坐在那里啊敬拜。结果这个没有办法安静，因为那个非常的吵啊，非常的吵。那个弟兄本身呢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想看歌词也看不到。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我要往前去啊，我就往前去，一路走一路往前。结果那个因为到处都是人呐、你也找不到位置。结果渐渐的就到最前面，结果有一个弟兄一把就抓住我哈、拉着我在那里跳舞。我说这因为我的习惯不是这样子啊，我就想拉开他，想这个睁开啊又睁不开，他就拉着我一直跳一直跳。那我想我就跟你跳吧，我就在那里跳，你知道我跳了20分钟之后，我的整个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我们教会在敬拜的时候都要这样子跳舞哈，但是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倾心吐意，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你把很多的东西都放下。因为我那次去那个特会之前，我心里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工作的问题，因为我这个那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吹钉非常的 bumpy， 所以我带着一个很低沉的灵去那边，你知道。但整个那个特会啊，是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复兴，很大的复兴。倾心吐意的敬拜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真的，我觉得说，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自己敬拜神的时候，真的，你又没有别人看你 ，OK？ 敬拜赞美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你是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你倾心吐意，这个敬拜就是被神所悦纳的敬拜。然后，这个是我们其实真的是生活中、生命中需要认识到和经常可以操练到的。然后，我这个2007年的时候，昨天我们参加UB 的那个 career workshop 哈，我跟大家讲，2007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就是这个，因为前面交易很大的一个失误，我们一个礼拜之内把我们公司所有的 capital 全亏光了，我们公司就开始疯狂的裁员啊。所以我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进了门，打开我电脑，这个想登录就登录不上了，结果人事部的经理就过来找我说你过来。我进了房间，那个几个总裁在那里坐成一排，有一个 package 上面有一个小粉条，就告诉我说你已经被裁了啊，被裁了。然后这个几分钟之前还高高兴兴上班，几分钟之后就是这个所说夹着尾巴，拿着自己的一个小盒子装着自己私人的物品，就从公司出来，这个惶如丧家之犬，就到了这个停车场就回家了。啊，那个整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说，哎呀，我要起来上班，突然想起没班可上了，你知道那个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啊。那天裁掉以后啊，晚间正好那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我一开始非常的低沉，但是那天查经我和王芳我们两个轮着带敬拜，那天是我带敬拜，我又不能低沉啊，所以那天晚上我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啊，真的感谢主，圣灵大大的充满我，非常的喜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大喜乐，然后很多的这个愁烦啊、压力啊，都是在那天同时就这样子卸下去。下来以后，这个查经结束的时候10点多，他们走掉了以后啊，这个王欢哄我们的那个女儿睡觉，我就睡不着，你知道，我就跟神一直祷告。我是那天从晚间10点一直祷告到凌晨3点多，你知道，我就说神呐、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如果你们听过我的见证，我当年找工作，这第一份工作就是神把我扔到这个公司里去的，你知道。我说当初你把我扔过来 ，OK， 现在没有任何征兆，把我一脚踢开，这是不是在玩我，对不对？我说主，你的心意到底在哪里？你的旨意到底在哪里？我说哈拿可以这样子敬拜，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啊，我也可以这样子敬拜。我说主，你要是不给我话的话，我就不起来，我就这样子一直来祷告。你知道，后来到3点多的时候，神把话给我，就是在这个创世纪26章讲到那个当时以撒住在迦南地的基拉尔的时候，迦南地发生了一次饥荒，那亚伯拉罕住在那个时候也在那个地方居住过，发生饥荒呢他就跑到了埃及，那以撒呢那个时候又要去埃及，结果神就跟他显现说你要在这里居住，不要往埃及地去，在这里我要使你日渐昌盛， 对不对？后来他就在那边耕种，结果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就没有去。我就知道这是神给我的话，就知道说神还没有让我离开那个地方，让我暂时还留在那个新墨西哥州那个地方，无论是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还是服侍也好。后来我果然经过带领找到那个在 Greenwich 那个公司 Tudor， 他是允许我在 Santa Fe work from home 的，而且不仅是 work from home， 也可以 work from anywhere， 世界各地都可以 work from。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的四年时间基本上就是很多的时间回中国，有宣教，有服侍。我真的我的生命在那几年的光景里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复兴，非常大的复兴。那我也知道神给我百倍的收成，你知道，以前我可能在我们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华人，一年能带一个人信主就很不容易了。回到中国，那真的是庄稼熟了，一碰就都可以收割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倒不是说因为我的缘故而信主，但是因着我在里面的有参与，使他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些改变。所以我感觉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倾心吐意的敬拜，神就能改变环境，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在他面前的光景，你知道。那哈拿的第二个这个敬拜的特点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平凡人的敬拜。哈拿并不是说他没有愁苦的，他心里是很愁苦的，你知道，他是很愁苦的，他是一个平凡人，和我们一样，他是一个小女子，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说面对他这个另外的就所说的他先生的另外一个太太，他没有任何的办法，对不对？他心里愁苦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的平凡里面有一个不平凡，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平凡，就是他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去讲以利加拿有多么没良心，他没有讲比尼拿这个人有多么的恶，你知道吗？他只是来到神的面前，他只是跟神讲话，他只是把自己的苦情跟神来倾心吐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是我们其实在敬拜的时候应该学习的。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单单的，就像我们牧师刚才祷告讲，我们就是来单单的仰望他，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如果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光景，你所看到的是一个属天的光景，不再是你属地的那些愁苦。真的，如果你只见到耶稣的话，那耶稣所给你的实际上不是地上的答案，而是一个天上的答案。那这一点是我们在一个生命中，在敬拜中其实是可以学习的。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考虑。我到这个美国，到这个东部这边来，我发现就是塞车呀，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你知道吗？然后有些人心很急呀，就在那个路上啊串来串去，对不对？然后他觉得这条烂，这个我现在离另外一条烂还有20米的距离，我就赶紧从右边并到左边去，并过去以后就发现，哎，那条烂不走，这边原来这个他停的那条烂开始走了，他就赶紧又并回去，折腾了半天，你会发现啊，这个人其实没有怎么动的，你知道吗？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在地上看不清楚，你有一个直升飞机啊，你坐着直升飞机在天上往下看，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你就看这个人啊，左串一下，右串一下，左串一下，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愚蠢。你折腾个什么？而且你穿过去之后啊，你在天上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条烂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但是这个人在地上他是看不到的，他就只能是往这边转过来之后，等了好久看不动再回去，你知道吗？所以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就是我们日常经常有的光景。我们在地上啊，就找各种各样面对问题的各种各样的答案，希望说在地上能找到这样的答案。实际上神说，你来到我们面前来敬拜我，我的答案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我的答案已经在你的前面给你显明，只不过你愿不愿意来接受，愿不愿意来遵循，对不对？就像是你这样的一条船呢，开出了海面之后碰到了礁石，你怎么办？你可能可以说，我碰到一个礁石我就挪走一个，碰到一个礁石我就挪走一个，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我们生命中生活中遇到一个麻烦，我们就求神，你把这麻烦挪去吧。遇到一个困难，主啊，你把这困难给我挪开吧，对不对？圣经也这样子讲啊，大山要挪移，小山要被移平，是不是？神是可以跟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神说了，你来到我的面前来敬拜，敬拜的答案不是一个挪礁石的答案，敬拜的答案是让这个水长五尺长十尺的答案。如果水长了五尺十尺的话，我们不用挪礁石，这个船依然可以开出这个港口。那这个是一个在平凡人的生命中可以经历一个不平凡的敬拜的源头。那哈拿的这个敬拜的第三点啊， 它是一个利未人的敬拜。上次劳伯祥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他就讲到这个当时西西家王时候的光景哈，他讲过说利未人自洁呀，更胜于祭司，对不对？其实哈拿的敬拜呀，就是一个利未人的敬拜。你知道哈拿这个人呢，他在跟神祷告的过程中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第十一节哈，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他然后呢，神就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儿子，给了儿子之后他就还愿哈，他许了愿，他就去还愿，就把这个儿子啊就放在了示罗神的殿中，真的就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你知道他每年只去看一次，而且这个哈拿有很大的信心，他看的时候啊，还给这个儿子萨母尔做了一个小外袍，而且他自己有个 expectation， 我这个儿子这一年我虽然没见到，我知道他能长多大，所以他这个外袍啊不是量身定做，而是凭着信心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就给萨母尔穿，每年萨母尔就有一个新袍子，是他母亲在这个以法莲那个地方给做的，然后带到了示罗给他穿上。你知道那你说这好不好啊？当然好，对不对？把儿子放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然是好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殿中健康的成长。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时神的殿中的光景哈？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从人的角度来说，圣经归纳士师记的光景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凭己意而行，对不对？那讲到神殿中的光景呢，也讲得很清楚，在那些年呢是怎么样，耶和华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知道为什么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啊？原因出在殿中的祭司的身上，就是这个祭司老以利啊。那以利那时候已经年迈了，他有两个儿子，非常的可以讲非常的混账啊。圣经讲说他们两个是恶人，甚至他们所做的事情使人呢厌烦给耶和华献祭，非常的差。你可以看一看圣经里面他这两个儿子这个情况哈。那这样的话问题就出来了，你知道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现在在这边选地方选居住的环境啊，都是看周围有没有 synagogue， 有没有他们的殿，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的殿的话，这个犹太会堂的话，那他们基本上以色列人都住在这旁边，因为安息日他们要走着去会堂的，你知道，所以呢他们都是这样子选。而中国人选去住的地方都选学区，对不对？都要去好学区，九分十分这样的学区才行，你知道所说的孟母三迁嘛，对不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那你看哈拿就非常的不一样，以色列人因为祭司的缘故厌烦给耶和华献祭，但哈拿怎么就敢把耶和华赐给他唯一的儿子交在祭司和这两个混账儿子的手中，让他们去熏陶？那你说萨母尔长大之后会不会也是一个小流氓、小阿飞、小混蛋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呢？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神的殿，如果在说的不是很恰当哈，如果在 Bridgeport 这个康州校区最差的地方，学区最差的地方，你敢不敢说我就把家搬到 Bridgeport， 让孩子在那边这个整天受教育，然后我继续在那里，因为神的殿在那里？有没有这样的胆量？我没有这样的胆量，也没有这样的信心，你知道吗？但哈拿就有这样的胆量，就有这样的信心，他敢做这样的事情。但他凭什么敢做这样的事情？这个要从哈拿这个人和以利加拿这个人他们本身的背景说起哈。你知道以利加拿，如果你看历代志的上的第六章，以利加拿呀，他是以色列支派里面，他是利未族的人，他不仅仅是利未族的人，是利未族里面歌侠一族的人，而且不仅仅是歌侠一族的人，他是歌侠这一族里面当年反叛摩西被神呢在地上开了口子，让他们的一族活活的下阴间的可拉一党的子孙。拿中国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话来讲，他们是黑五类，地富反换右，你知道这个可能算反革命吧，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知道吗？等于说他一直都是抬不起头的。如果你看哈拿的祷告哈，他说耶和华， 你是什么样一个神呢？他说你是在粪堆中救拔贫寒人，在尘土中拯救卑贱人，这样的一个神。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贫寒人，是一个卑贱人，他整个的家族在利未支派，在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都抬不起头来，因为可拉一党的叛逆。但是你知道他们有一个信心，你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讲利未人自洁呀，甚至还要胜过祭司，真的是这样子。他本来神给他一个利未人的职分，因为祖宗的叛逆啊，使他们失掉了职分，但是他非常渴望这个职分。所以你如果看诗篇里面可拉后裔写的诗哈，他讲到说耶和华你的殿宇何其的美好，对不对？他说这些人呢，他们行过流泪谷，你要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覆盖了全谷。他们行走利上加利，要前往西安朝见神。他说宁可在神的殿中啊，在神的殿中住一日啊，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呢，胜过住在恶人的帐幕中。你知道，他们因为剥夺了在神的殿中服侍的这样一个利未人的身份，他们就非常渴慕拿回这个身份。所以哈拿整个的祷告是一个利未人的祷告。他知道说，他本来有的神给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因为他祖宗的悖逆被神拿掉了，所以他要拼命的。也要回去，回转回去。所以你会看到，当撒母耳来到这个神的殿中的时候，在那个殿中明显的两条线，一条青就是撒母耳一天一天的长大，一条浑一条浊呀，就是以利这家他的两个儿子一天一天的叛逆，一天一天的这个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在神的面前不得喜悦。直到有一天撒母耳长大了，就是审判临到以利家的时候，所以以利的全家在那一天都死掉了，因为撒母耳已经长大了。所以你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永远是这样子，恩典和审判同时在一起的，但永远是恩典在先，审判在后。挪亚时代也是这样子，当挪亚进了方舟的时候，就是神要惩罚那个世代的时候，救恩已经给他们预备，但是如果你没有拿到，审判在之后马上就开始。在撒母耳和以利他们整个这个圣殿中那么多年的服侍，也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来。你知道利未人的服侍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服侍，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我们真的要回想，像我们牧师刚才说，回想我们起初的救恩，起初对神的爱心。真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说我们本身呢，你知道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拿了个救恩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本身呢，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是他叫我们活过来，对不对？我们在当初啊，是与神的国无关的，是在以色列以外的，是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这样一群人，你知道吗？这个救恩本身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神从他们的身上暂时的拿掉，又交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真的，你知道撒母耳这样的一个利未人的敬拜，其实真的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思想的。我们本身也是这样子，我们不配得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真的原来不在神的救恩的计划之内的，而因着神的爱，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可以因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因着信欢欢喜喜盼望他的荣耀。所以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认识中要知道说，我们的敬拜有一个这样利未人敬拜的光景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哈拿的敬拜，哈拿的敬拜不仅仅是一个利未人的敬拜，我们往下看哈，第27节，我祈求为要得着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所求的赐给我了。28节，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你知道哈拿的敬拜啊，是一个28节的头两个字是一个所以的敬拜， 是一个所以的敬拜。他所做的这些在那个时刻突然之间都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叫做所以。你知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讲到了救恩的道理，讲到了福音的道理，讲到了十字架的道理，讲到了教会的道理。你知道到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他把福音完全阐述明白的时候，第十二章一开始他怎么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所讲的所以，就是哈拿在这里面所讲的所以，是一个所以的敬拜。所以弟兄们，真的保罗是在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真的，我们得蒙神的救赎，来到神的家中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知道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在他面前的所有的敬拜，甚至说将终身归于耶和华，将这个孩子一生 一世归于耶和华，这样的敬拜都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知道因为我们本身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我记得刘志雄牧师，刘志雄弟兄曾经讲过很恰当的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些人其实当年都像是在产院门口被抛弃的那些残疾的婴儿，有腿瘸的，瞎眼的，先天有疾病的这些婴儿，你知道吗？这些婴儿，然后有人把你抱养回去，把你抱养回去。其实上帝对我们就像那个抱养我们的那个养父养母一样，你知道，抱养回去。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救恩，你所做的就是一个所以的敬拜，你所做的就是终身归于耶和华的敬拜，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而这样的敬拜是神所悦纳的敬拜。你知道我2010年有一次在海口我们有几位弟兄在一起陪他服侍，在国内的一些这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哈。那次我们到海口呢非常不容易，因为海口那次下了一次这个几十年没遇的暴雨，所以我们到了那边的时候，我们去的稍微早一点还好，第二天聚会开始的时候，陆续有各地的这个弟兄姊妹过来哈，很多人这个本来是飞机坐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海口的，结果他们坐了一天多的飞机，这个因为从这里转到那里，那里又转到这里，就是他为了来这个聚会啊，飞机票也没有取消，就是转来转去来到这个海口，到这边都已经精疲力竭了，很多人都一晚没睡觉在机场等，然后最后来到这个海口这边聚会。我们说这聚会真不容易哈，到那以后很多人都是下午四五点钟才到，我们六点开始聚会。第一堂信息是有一个老牧师在中间讲一个悔改的信息，你知道那个本来是预定是一个半小时的，结果这老弟兄讲得很有感动，讲了两个半小时没有停下来。哇，我说这个在北美不可能啊，我们特会的第一篇信息都是 warm up， 都是热身的道，对不对？听了以后都是，然后这个听与不听没有多大关系，我还要忙着是把这个房间收拾好，我这个衣食住行的安排好，第二天才算是真正开始聚会的。哇，这个到国内不一样，第一天就是这种既沉重又厉害的道，就讲悔改的信息，而且大家都饥肠辘辘，都困得不行，累得不行了，本来都可以该吃晚饭了，你还不放大家走，又延了一个小时。延完了以后，那老弟兄呢就是说问大家，用保罗在十二章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话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自己再次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终生归于耶和华。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人愿意的话，就跪在地上跟这个在神的面前祷告。哇，我非常的感动哈，全场二三百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站着的，全都跪在地上。那个跪在地上和我们这不一样啊，你知道我们这松松的地毯你跪上十分八分可以啊，国内那个装修那个宾馆装修全都是大理石啊，你跪上之后我往下一跪，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赦免我，好久没操练我这膝盖了，真是不行。 跪下之后前两分钟是疼啊，5分钟之后就是酸，然后就是麻，后来没感觉。你以为没感觉就好啊？等你再起来之后，那感觉又一样一样的都回来了。哇，真的，那个当时所有的场内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们中间有人这个进过很多次的这个拘留所，有的为主做过好几年的牢，你知道吗？就在神的面前都是流泪祷告，大声呼喊。哎呀，我当时我的感动，我说主啊，真的，中国教会的复兴就在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就在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你知道，我真的，我那次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复兴。我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暴风雨的这样的一个夜晚啊，我们在海口所做的事情，可能真的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才有这么大的一个拦阻，才有这么大一个暴雨，就阻拦这些人一起来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这样的一个祷告是魔鬼最惧怕的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是能够直接达到神的宝座面前的祷告。你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我们生命中、生活中，我们真的可以学习的。我们未必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主啊，我要把一切都放下来跟从你。我们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神可能也还没给我们这样一个明确的感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今天，我们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为他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哈拿最后的一个祷告的特点，就是他的祷告是一个得胜的祷告。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你知道，在前面哈，哈拿对神的有个认识，就第11节讲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经常讲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你知道万军之耶和华的原创在哪里吗？版权是谁的？是这个小女子哈拿的。如果你查圣经哈，第一个跟神说你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是哈拿。他认识到耶和华是他征战的元帅，他是耶和华尼西，是他得胜的旌旗，所以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知道。所以我说哈拿的祷告啊，他是一个得胜的祷告。他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他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他的口向仇敌张开。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祝福，这样的神的一个带领，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得胜，是一个非常大的得胜。所以他的人生啊，因着神的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再也不一样了。她本来是一个非常愁苦的小女子，她本来在耶和华面前，她觉得在祭司面前、在家人面前都非常没有脸面，非常被排挤、被抛弃的这样的一个人，她来到神的面前完全被复兴。她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你知道吗？真的是不一样。我们生命中啊，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一个比较低沉的光景里面，我们求神呢，你真的做事啊，你帮我脱离这个环境，但神没有做这个事情。神没有做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因为神说环境不重要，他要先借着环境改变我们的心，然后再改变这个环境。改变环境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神可以真的，他可以随时的把这个你前面的障碍，把你前面的大山小山都挪走，但神说了，他要先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心的话，就让你这个人有更大的一个容量，你知道。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讲到灌溉哈，我不是学农业的，但如果你讲到灌溉的话，你如果用一点点的水啊去浇灌这个禾苗啊，你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蓄水，我们要蓄出一个水库来，有一天把这个闸门打开，一个大量的水出来，这样的话去灌溉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田野才能够得到滋润。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很多的经历其实就是这样子，哈拿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子。那哈拿在神的面前，他所要的是要有一个儿子，对不对？那神给了他一个儿子，他又把这个儿子怎么样，完全都献给耶和华了。那你说哈拿是不是又变成归零了，什么也没有了，对不对？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如果你往后看哈，他把撒母耳献上以后，神又给他5个孩子，又有2个儿子和3个女儿。这就我刚才讲的那个蓄水一样的祷告，你知道吗？神很多的时候他没有，暂时没有让环境离开你，暂时还让你在这样的一个苦情里面。哈拿如果说一开始的祷告神就应允了， 他可能不一定说我要把撒母耳终身献给耶和华。你知道拿细耳人这个规矩啊，本身是圣经里这样子讲的，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愿，你可以做拿细耳人，是做一段的拿细耳人，清酒和浊酒你都不沾，不用剃刀来剃你的头，这一段时间过了之后，你可以归回你原来的样子。那我说不定哈拿在一开始如果神就成就的话，他的祷告仅仅是说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这个小孩子从生下来到五岁我让他做拿细耳人 OK， 然后五岁之后还归我，对不对？你知道吗？他的祷告，你知道苦难越深，一个人的祷告就可以越深。哈拿在一开始他讲了对不起啊，第十六节最后啊，所以祈求到如今呢，祈求到如今神还没有应允，他就一直的祈求，没有应允我就一直的祈求。你知道越祷告越深，越祷告越深，就像那个蓄水池一样，就像水库一样，它的水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神说你这个人已经改变了，这个时间到了，借着这样的一个敬拜，我把这个蓄水池的那个水库的闸门打开了，这个水就奔流而出，直接浇灌在整个大地上，这个恩典就奔涌而出。所以哈拿本来跟神求一个孩子，神给了他六个。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祷告啊，真的就是一个得胜的祷告，这样的敬拜啊，真的就是一个得胜的敬拜。我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陆家庭教会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祈求，我觉得真的就是让神看到了，让我们人也看到了，说这样有一个得胜的旌旗啊在他们的中间。真的从49年到现在，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看起来好像分崩离析，然后到最后突然之间70年代这样的兴起，现在有将近一亿的基督徒啊，真的就因为那些早期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根本看不到盼望在哪里，看不到希望在哪里，看不到神的手在哪里，但他们真的就是一直祈求祷告到如今，就使他们有了得胜的敬拜。那这样的一个得胜的敬拜重点在哪里呢？我觉得重点真的还是在敬拜的本身，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过公羊的脂油。你知道他本身他的敬拜，他包括了一个许愿，一个还愿，他许愿说我愿意把这个孩子终身的献给耶和华，那他还愿的时候就真的把这个孩子终身交给耶和华。神就借着这样的事情，就这样借着这样的一个很小的，所以我们讲哈，在这个旧约里面，我们一读到申命记，我们就觉得头大，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条例，我们觉得这是律法，我们不要去学，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实际上非常的有意义。你知道其实神讲得很清楚，虽然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是超越律法，律法不再对我们是个捆绑，但是真的是听命胜于献祭。你在神的面前，神给你的诫命也好，律法也好，神给你的各种各样的你觉得是要求也好，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知道之所以神能够兴起哈拿，之所以神能够兴起那个路德和拿俄米，就是因为听命胜于献祭。很简单的，路德拿俄米这两个人哈，本身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遵循了申命记里面很小的条例 OK， 这个包括这个波阿斯啊，割麦穗的时候不可割进田角，要给这些穷人呢，让他们在后面捡一些麦穗，对不对？如果你这个兄弟哥哥死了，如果没有留后，弟弟要替他留后，你至亲的这个亲人呢，要为这个寡妇有一个赎价，要把他赎回来，你知道，都是很简单的，在这个申命记里很简单的条例。这里也是一样，撒母耳作为一个拿细耳人这样的献给神的这样一个条例，你知道许愿还愿的这样一个条例，就这样的很简单的条例，使以色列人真的在那个黑暗的光景里面出现了撒母耳，出现了大卫，然后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因此得到一个兴起。所以我讲在这个整个哈拿的敬拜里面啊，我们所学习的是一个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如何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如何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虽然是一个平凡人， 但是你可以借我做一个器皿，成就一个不平凡的事情。我们礼拜五的时候，这个查经，王珏就讲过，他说我就是一个妈妈，我能做什么事情？神给我的呼召和旨意到底在哪里？我倒觉得，其实哈拿的这个祷告啊，哈拿的这个榜样啊，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不仅仅是姊妹，也是弟兄。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小弟兄，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家中，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哈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哈拿也仅仅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借着我们倾心吐意的祷告，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要成就的是多么大的恩典。你知道撒母耳的母亲可能还能够看到撒母耳做以色列人先知的那一天，做以色列人士师的那一天，但是那个路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曾孙呢，有一天会成为犹大，成为以色列人的王。OK， 甚至还不知道说，整个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从他这里出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大的恩典！所以拿俄米，他本来拿俄米的意思是甜，他说我要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因为耶和华使我受了大苦。在他生命中，他所看到的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受了大苦，你知道？可是他不知道，因着他在神面前的这样的敬拜，因着他在神面前这样的摆上，因着他的听命胜于献祭，使他在整个神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中，在整个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有份，在天上有非常大的纪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真的没有必要小看我们自己，没有必要说觉得我们自己仅仅就是一个说的不好听 soccer mom， 或者说我们就是一个 IT 的这个 developer， 不是这样子的。这只是我们在世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已，可是在神的眼里，在神国的版图中，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神所下的这盘棋里面，我们都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命定和呼召，这个命定和呼召真的直到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生命在被你翻转的同时，我也在改变其他的人，改变其他的环境，神的国度因为我们这些人来建立起来。所以我是觉得，弟兄姊妹，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在读到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神就可以带我们来经历一些不同的事情。这些小女子哈，我是觉得非常的让我佩服的。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对姊妹的夸奖，我觉得多于对弟兄的夸奖。我有一次在，我忘了在哪里去讲信息哈，也讲到一些这个，就是讲这些小女子，拿俄米啊、路德呀、哈拿呀，讲到这个大卫的太太雅比该呀，讲到这个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讲到这里，后来有一个弟兄结束的时候跟我就说：“陆弟兄啊，你讲的是不错，但是你为什么就夸那些姊妹啊？你怎么这么偏心呢？”我说：“不是我在夸这些姊妹，真的，这些姊妹的生命中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看起来真的不起眼，你知道，这个他们就可以这样子平安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给他得到一个更大的平安，他们的生命因此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质量。”啊，就像是主耶稣，当他从这个坟墓里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出来的时候他碰到了两个人，对不对？就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玛利亚，碰到这两个人，圣经就讲说，这两个人就做了一件事情，就上前去拜他。耶稣就说：“愿你们平安。”哎，我读了这里，我就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你知道，愿你们平安呢。那个时候能够配得神的平安，能配得主耶稣平安的，只有这两个姊妹。这两个姊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因为当神的儿子被钉死了，当耶稣已经被放到坟墓里了，以色列人的祭司、长老、法利赛人都觉得风平浪静了，这个巡抚、兵丁也都回去休息了，门徒四散了，只有这两个姊妹还继续跟从耶稣，舍不得耶稣，来到他的这个坟墓面前，在等候。他们也不知道在等什么。他们也没有想到说坟墓会是个空坟墓，对不对？可是他们就一直追随到这个坟墓，是第一个见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是主耶稣第一个跟他们讲愿你们平安的人。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人配得平安的， 这些祭司长钉死了耶稣，他们有平安吗？没有平安。那个比拉多没有听老婆的话把耶稣杀害了，他有平安吗？没有平安。那些彼得、约翰、雅各 OK， 彼得听到鸡叫两遍就出去痛哭，他觉得自己违背了这个，等于说在神的面前有了这样的叛逆的行为，他也没有平安。犹大没有平安，出去吊死了。所有的人那个时候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没有人有平安，只有这两个姊妹配得那个平安。你知道那个平安实际上真的归纳起来还是哈拿的敬拜，是一个倾心吐意的敬拜，是一个将自己归于耶和华的敬拜，是一个一直追随神，一直追随神，一直跟从神。你知道我将我的一生摆上放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敬拜。所以这样的敬拜是神的所喜悦的敬拜，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得平安，让我们的一生中得造就的这样的一个敬拜，是一个有属天质量的敬拜。好吧，我们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是不配，本是有限也有罪，但因为神儿子的恩典，因为神儿子为我们受伤，为我们死，我们得以来到神的家中，来到神的殿中，这样的敬拜你。因为耶和华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是你安息的地方，愿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就深深的在神你的安息里面，借着像哈拿、像拿俄米、像路德、像圣经里两个玛利亚这样姊妹的敬拜，你让我们学习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的生命献为活祭摆在你的面前，将神所给我们的献给神的敬拜是你所喜悦的敬拜，将自己终身归于耶和华的敬拜是神所悦纳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的心和你有同样的跳动的脉搏，让我们听到你心跳的声音，你也听到我们心跳的声音，借着敬拜使我们彼此来联合，使我们离地上腾，有一个属天的视野，有一个属天的认识，有一个属天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来复兴我们，借着每一天我们平凡人的敬拜，借着我们每一天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难处都向你倾心吐意的敬拜，借着我们每一天我们说，主啊，你改变我们的心，然后改变周围环境，这样的敬拜，你来使我们变得不一样，你打造我们成为金器银器，打造我们成为神的家中贵重的器皿。哈拿当年去到示罗神的殿中，我们今天也每一天都在神的殿中，因为主耶稣基督你说我们就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我们的敬拜，主啊，愿我们不是从口中发出的，而是从心中发出的，愿我们的敬拜不仅仅是为了人的缘故，而是为了向神能够倾心吐意，将神所要的归给神。主，我们感谢你，真是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也改变我们敬拜的方式，让我们敬拜中每一刻都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每一刻都能彰显神的大能，每一刻都能显明神儿子的荣耀，你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奇事，我们献上感恩，愿神你悦纳我们今天在一起的聚集，一起的敬拜赞美，一起向你发出的祷告。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 Amen。
我们谢谢海明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啊，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复兴的火》。